这位道德，这位师长，要解导读呢，请翻到34页。34页这个原教略说啊，通途教法呢，总说前面藏通别啊，已经谈完了，现在呢就谈这个原教啊。原教啊，可以说是最究竟的啊，最真实的、最彻底的教法了啊。谈的理呢，就是最彻底的，也就是最彻底，也就是会最难懂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文哈。原教是上上立根，所以说呢，佛为这个上上立根来说，这个中道啊，这个佛性呢是讲的究竟的实义啊，真实的究竟的这个啊，正如佛性的义理的这个义理啊哈。那么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圆宗的义啊，圆宗义啊，不是淡宗了啊。但中还是属于方便啊，只是一个佛性，这个佛性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啊，是会随缘而会不变啊，超出一切法之外啊，是他的体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中道佛性，跟这个万法啊是不一样的，是万法之体，仍然不变。啊，那这样子的讲法呢，并没有彻底。那现在讲的这个圆宗啊，才是彻底究竟的啊，这个中道佛性的义理。那圆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圆满具足一切诸法的中道正如啊，圆满具足一切诸法，这个就跟淡宗啊，一比较起来就是相对的啊，相对的淡呢就是孤调的，这个不具法的正如，而这个圆宗是圆满具足一切诸法，也就是恒遍数穷啊，是遍的，是常的。真常不变，而且是变恒变数穷的，这样子就是圆满具足一切诸法的中道真如。这个中道真如的这个圆宗呢，也是不变随缘是啊，这两方面的意义。但是呢，这个跟淡宗的讲随缘讲不变不一样啊。我们看他圆宗是怎么讲哈。你看这个表上面画的，表上面列出来的圆宗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两句话，不变随缘，另外一句随缘不变啊，这样子的一个讲法。那你看这个前一页那个淡宗啊，一边有随缘意，一边有不变意啊，这个显然。不一样的哈，这个圆宗的讲法呢，就是说众生本具的这如来藏性呢，它不变随缘，它永远不变，不变不会变动啊，不是生灭变异的，但是它会起用，会随缘啊，它不是像木头、石头啊，冥顽不灵，它有随缘之用。那随缘呢？随迷缘，或者是随悟缘，不是随迷缘就随悟缘。那随迷悟缘呢，就成就十法界的依正诸法，啊，十法界的依报、正报、色法、心法，一切法都是我们的如来藏真如本性呢，啊，不变随缘所成就的。那这个圆宗，这个圆教的这个教理，他讲。追究到底啊，那你说这个如来藏性，他随缘成就一切诸法，一切诸法都是如来藏性 学员所成就所造就的，那就知道说如来藏性呢一定是本具一切诸法，本来就圆具圆满具足一切诸法啊。因为如果不圆满具足一切诸法呢，他就不能够造一切法。如果不具那个义道的缘，也不会造啊。啊，他有一个比喻啊，啊，比如说这个沙，我们这个土沙土啊，这一堆沙，一粒沙，一堆沙，这个沙子是没有油性的，啊，里面没有具足这个油，啊，我们用的吃的油啊，食油啊，没有这个油性。那既然没有油性啊，不记住这个油性，那么你虽然遇到压的缘，我们给它压榨，榨油，榨这个油出来，那怎么这个压的这个外缘给它加上去，它也不会出油啊，啊，所以呢，既然能够随缘造就，那在这个理则上讲啊，应该是圆满记住，啊，本具这个性，这个性。才能够造这些法啊，哦，本具有一切法的这个特的这个性，所以才能够造一切法啊。那这是一点啊，哦。再来说，如果说你没有具一切法，那表示说这个如来藏中道佛性呢，它不没有恒变殊穷，不变不长，没有恒变殊穷，因为它不具这个。不具一切法，那就是表示还有法是在如来藏性之外，是不为如来藏所具的，所圆满具足的，所具足的，那就是他在之外，法在如来藏性之外，那就是这个如来藏还是有一个范围，有个外，有外就不是恒变殊穷，啊，就是不是变，不是常，不是变满哈。不是常真常啊，这个变满的，也就是恒变殊穷的意思。你有法是如来藏所不具足的，那就没有恒变殊穷了，哦，那就有个范围了啊，有个范围，那就是有一个相，有时间空间的范围，那怎么能够叫做性呢？叫做如来藏性呢？哦，那一定是都在相当中了，所以这不合理。所以如来藏能够随缘造就一切法，那一定是他本来具足一切诸法，这样的理才圆满才彻底啊，哦。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犹有理具，方起事照；犹有事照，方显理具"啊，哦。34页的下面第一行这里啊，哦，犹有理具，方起事照，因为有理具一切法，所以才能够。起四照，四照一切法，造成一切的事相，因为你离体有具足这些法，才能够起照这些法。譬如说一见具有这个油性，遇到压的时候才能够压出油出来。由有四照方显理具，因为有四照，有我们看得到的这些四照的一切法，那么才显现出离体。必然是本就已经具足有这些法了，啊，如果没有离体上没有具足这些法，那就不能够施造一切法出来，啊，好，这下面也都有几比喻出来啊，譬如说这个金子当中一定有本来具足可以成就平盘拆串的这个理，才能够随着工匠炉锤的缘造成平盘拆串的事。哦，你这个金这一块金子，这个金子啊，一定它本具有什么？本具有可以成就金瓶子、金盘子、金钗子、金串子的这个理在，一定有具有这个理，它才能够随着啊工匠它炉锤啊，这个以前都是打铁匠啊、打金的匠啊，他们用这个。炉火了，还有这个锤子啊，啊，在那里这样打造这个金子，打造成这个金平盘拆串，啊，这些东西，这些 器具之外。那因为他本具有这个理啊，他能够随缘打造成这些东西出来啊。又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面粉当中，一定本来具足有可以成就种种食物的理在。比如说，我们这个吃的啊、馒头啊、面包啊、等等的这一些食物，面粉当中本来就具足有这可以成就这些面包、馒头的这一些理。啊，一定有具足有可以成就的馒头面包的理，才能够随着水火人工的缘，造成馒头面包种种的食品。如果没本来没有具足那个理，像这个沙再怎么造，它没有具足馒头面包的理啊，所以再怎么造，怎么去加工，它也做不出馒头面包出来。好，那面粉是有啊。有记住这个理，所以才能够随着这个水火人工的缘呢，造成这个馒头面包种种的食品出来啊、所以说由这个如来藏可以随缘成就一切法，就知道如来藏本具一切法啊，这个道理也有理据啊，方起四照，又有四照方显理据，这一句话啊，就是把这个意思就很明显的说出来了哈。那谈到这里呢，大家会怀疑说，哦，那如来藏具一切法啊，十法界一切法都如来藏都本来具足，圆满具足啊，那当然是这样啊。那十法界的法有善恶，有染净啊，像三途的法都是恶的啊，啊都是不净的，都是染的，啊，像我们起的这些烦恼、心所等等的，这些都是恶的，都是染的。那这一些十法界的这个所有的一切法都具足，那这些不但善的、净的具足啊，那恶的、染的也具足啊，也是性具啊，也是这个如来藏性本圆满本具啊，是不是这样呢？这个答案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我们想想看，如来藏如果不具足这些恶的染的这些法，那表示如来藏没有恒遍四穷啊，他有范围，还他之外还有法在他之外，他都没有恒遍四穷啊，那不合理。那再说，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如来藏原来也是不干净的，哦，他即使这个恶的染的法，那岂不是也是不干净的？哦，我们想想看，不干净那是我们众生在讲啊，哦，我们众生才讲不干净啊。你想想看，这个十法界的法，十法界的法，这个如果那是随着我们众生的情执、我法执来分别，才有这一些染净善恶的差别啊！哦，如果没有我们众生的我法执这些情执的分别，那一切的法都是如如啊，如如理啊！所以你说这个十法界啊。如果以佛眼来看，那都是如如理，都是不思议的境界，哪里有善恶染净的差别呢？哦，那我们这个原教，他这个原根性的人啊，他就是肉眼就记住了佛眼。什么叫原根性的人啊？他能够听了这个原理以后，他能够悟，所以他能够肉眼就记住佛眼啊，佛眼的这种心智啊，所以他能够通达这个啊，这个法的实相，事即是理啊，看到一切事相都通达他的了解，他即是实相理，看到他的实相。所以如果是就着这个 佛眼来看呢、啊，一切法都是如如的，没有染净善恶的差别。所以一切法、哦、在本体实相上讲，法法都是如的，如如的、哦、平等一如的、啊、没有染净的差别。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那如来藏也是染的是恶的，不是的、哦、在离体上讲，在实相上讲，哪有染净差别啊？所以没有染见差别，有染见差别，那是我们众生的情见。所以他所谓如来藏，他具足的话，啊，具足一切法，不是说具足了这些恶的染的法，他就变染变恶了，不是的。啊，变染变恶，有染有恶，有染见善恶的差别，那是我们众生的情执，我们的偶法执啊，我们的。根本无明昏动妄动妄念妄分别，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了，妄动妄念妄分别才有这些染净善恶啊，能熟色心等等等等的这些法的对待差别啊。在法的法性离体上讲，在实相法的实相上讲，哪有这些染净差别啊，都是如平等一如的，如如理如如智啊。所以用佛眼来看，以原教原根性的人的佛眼来看，那当然都是啊平等一如的如如啊、哦，没有所谓三恶染净的差别。所以他这个如来藏具足一切法，这个问题是没有啊、你这样去了解就不会产生啊那个问题了，刚刚那个问题。啊，说如来藏具足了二的染的，那岂不是那如来藏也是有不干净的啊？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啊。好，再说啊，如来藏他本具一切法，随缘造就一切法，那一切法都是如来藏随缘造就的啊。那如来藏随缘造就的时候，他是全体随缘。他成就每一个法都是全体随缘成就每一个法啊，这个鳖子是如来藏全体随缘成就的，这个毛巾也是如来藏全体随缘成就的，像我这个五阴身是如来藏全体随缘成就的，我的一根汗毛是如来藏全体随缘所成就的，你这个五阴身也是一样，一切法一切法，大大小小色法心法等等，每一个法都是如来藏全体随缘成就的啊，不能说如来藏他随缘成就一切法啊，他分割成一部分的如来藏随缘成就这个鳖子，另外一部分的如来藏随缘成就这个毛巾啊，另外一部分的随缘成就我这个五阴身，另外一部分成就你那个五阴身，不是的啊。是所谓随缘，一定是全体随缘，因为如来藏不能分割。能分割的，大家想想看，能分割的一定是相上相才能够分割，法相才能分割，有个时间空间的一个啊一个范围，有一个界限才能分割。如来藏怎么能够分割啊？整个就是横遍数穷，无相可得的。怎么能够分割呢？所以不能分割，不能分割，它随缘一定是全体随缘。哦，所以每一个法都是如来藏的全体随缘所成就的，不是如来藏的一部分所成就的。这个叫做全理成事，全理成事。全体的这个如来藏，这个理，如来藏理成就意义的事。啊，就好像我们看这个月亮。就月亮就只有那么一个月亮，但是呢，这个你向东走的人看到月亮是跟着他在向东走，他也一直都看到月亮。向西走的人，他也看到这个月亮，他永远看到那个月亮，好，这个月亮是跟着他走，或者是说在江上的。两条船好、啊、它是一百条船、哦、就是它一条船向北走，一条向南走， 向南走了，他看到那个月，他跟这个河川映的那个月亮，都是跟着他在向南走。啊，向北走了，是看到他跟着他向北走。哦，每一个人看到都是那个月亮，不是说月亮的一部分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跟着那一条船向北走，另外一部分跟着那一条船向南走，没有这个道理啊。哦，所以水远是千里水，道理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想想看，每一个法既然都是如来藏全体所成就的，所以每一个法就是如来藏的全体。哦，这叫上一句叫全理成事，那么下一句叫全事即理，因为全理成事每一个事项、每一个事法都是如来藏全体所成就的，所以每一个事项它就是如来藏的全体。啊，全理成事就叫做不变随缘，全事即理就是随缘不变。所以这两句话要怎么讲啊？不变随缘就是全体随缘，如来藏本具一切法，全体随缘成一一是事相。那么随缘不变呢？随缘所随缘成就的一一事相，即是不变的离体，叫全事即理。所以这两句话，什么不变随缘跟随缘不变，跟那个别教的那个讲法是迥然不同啊！啊、哦，迥然不同。这个别教呢是理居世外，理在理超世外，超出一切事相之外，而原教是即事即理。即是即理，是即是理，理即是事，因为事都是全理成事，所以全是即理。哦，但是你听了这个，我们要掌握，如果这个原教难懂，就难懂在这里哈、哦。你听着听着，又会把总是会把这个事跟理分章，事理乖章啊，事理分章分开来看。啊，我因为我们没有事跟理啊，我们的这个凡夫的情执，因为永远是把它当作是两个，我们没有那个佛眼智慧，哦，达事即理，全即事即理，哦，所以我们再怎么听啊，啊，听着听着，那一个心里面的那个观念，还是把它当作事就是理就是理，当成两个。这样子啊，就是永远体会不到这个圆中的道理哦。这充其量就是能够了达那个别教的。你如果这样子去理解，充其量就是别教那个当中理而已。哦，有一个理超出一切法之外，不变的体，然后这个体啊，依着这个体，然后成就一切事相。事相还是事相，事相是会生灭的，理是不生不灭的。啊、哦，这样子的理解迥然两个。就拿两个事跟理分章，分章知道？分章章就是那个张老师的那个章啊，分开来的啊。事理乖章，事理分章，那就是不对，还是不对哦。再怎么解也解不到圆中来哦。来，有一个比喻帮助我们了解哦。这个比喻我们以前的都常常提过，就是说你像一个人喝醉了，看到这个屋啊，这个房子啊，这个屋子是在转的。看到的是转屋，所以事实上啊，这个屋是没有转的。你看到屋在转，那是因为你醉了，你喝醉了看错了。因为你醉的缘故，所以全正屋成了转屋，全理成事。好，全理成事就这么解哦。你如果用这个比喻去解去理解，那就差不多了。只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全正屋就成了转屋。但是呢，这个屋子事实上是没有转的，所以你没有罪的人，酒醒的人，或者是已经不喝酒不醉的人，他看到这个转屋，事实上就是正屋。你所说的转屋，事实上就是正屋，就是正屋，没有转的屋，就这么样就。转屋就是正屋，就是没有罪的人， 他看的，这叫做全世界的。啊，这个人看到全正屋成了转炉，就是全理成事。这个屋实在没有转，没有这个人，他看的你所说的转炉，他事实上就是正屋，这就是全世界的。哦，这样是跟你有没有两个啊？有没有？没有两个哦，不是离开那个转屋之外，另外有正屋存在哦，也不是离开那个正屋之外，另外有转屋存在啊，只是一个屋啊，啊，所以那个所谓全理成是全是即理啊，即是即理，那个是具有这个圆融佛眼的人啊，他所看到的。啊，圆根性的人，他就是用没有罪的那个佛眼来看这个屋的真面貌实相，是正屋。这样就这一点来说，就佛眼来看来说，是全理成事，是全世界理。这样哦，好，所以圆教理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没有罪的人的那个那是他看的那个东西。就看了那个样，就那个情状，啊，真实的那个实相，本来面目，啊，所谓原理讲来讲去，原教佛讲原教，不是说，他另外的设了一个什么原教来教化众生，他就是指示是宇宙人生的宇宙万法的一个真本来面貌，而我们看不到，那是我们喝醉酒了，当然看不到啊。我们有这个情子情迷，当然看的是错误的啊，佛一下子还讲不到这里，还试了很多方便，讲藏讲通讲悲啊，真是费尽的苦心啊，苦口婆心心行善诱啊，啊，最后这个能够这个智慧观慧这个智慧这个根器培养进来越来越熟越来越熟，最后才开权显示，才讲这个究竟的原宗啊，啊，一直在到法华会上才讲究竟的实啊，啊，当然原教的义不是在法华会上才讲啊，整个五十在方等就已经有了，不是方等，它是不是只有全部讲原啊，还兼带了啊这个其他的藏通别，到了般若时啊讲原就讲很多喽，整个欧益大师讲了整个600部的大般若经。那绝大部分都是在讲原理，讲原理，讲全理成是全世界，啊，讲这个原理啊，少部分带着通别的这个意而已啊，啊，这样子再往下面看啊，34页的最后一段。每一个法既然是如来藏哦，那全理成事啊，全是即理啊，所以每一个法都它每一个事相每一个事法都即是如来藏啊，而如来藏是恒遍殊穷的，所以每一个法也都是恒遍殊穷的，哦，这个道理啊，对不对啊？这道理也是很明显的，很好推理的，因为全理成事啊，全是即理啊，每一个法它就是如来藏啊，就是讲到彻底啊，讲到它的真正的实相啊，用佛眼来看，每一个法确确实实它就是如来藏啊，而如来藏是恒遍殊穷的，所以每一个法也都恒遍殊穷，所以这个叫做随念一法无非法界，随念随便你说举起哪一法，随便你举哪一法。每一个法都无非是恒遍殊穷的法界，那每一个法既然是恒遍殊穷的法界，那你想想看，那会是什么个样子呢？那法就法界的一切法就是互聚互融的，啊，它这个茶杯也是恒遍殊穷，恒遍殊穷就圆满具足一切法，这个毛巾也是恒遍殊穷，也是。圆满具足一切法，我这个五蕴身也是恒遍殊穷，我的一根汗毛也是恒遍殊穷，圆满具足一切法。那每一个法都恒遍殊穷，都圆满具足一切法，那就 一切法成了互聚互融互变互作重重无尽无障无碍，这个叫做世事无碍法界。啊，这个玄所中啊最常讲的四法界啊，啊四法界理法界事理无碍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啊最难懂。它的道理是就是这样子。每一个法随念律法无为法界啊，所以每个就是法界的一切法就互聚互融互变互作种种无尽啊无障无碍啊。这个古德有用这个比喻啊。他比如说你这个现在这个比喻啊，事实上你如果在那个这个不用点蜡烛了哈，像古德用蜡烛旁边用那个镜子放着镜子这样子，这个中间点的蜡烛，那这个四面的镜子，这个你看那个镜子啊，它一层包一层啊，这个中间蜡烛照到这个镜子里头，那这边镜子就把它反映过去，映照过去，映照过去的时候，那里面它这一边再把它的那一边映照过来，那映照过来它又把它映照过来，这样子你看它永远就是重重无尽，重重无尽，重重无尽啊。这个不用再点蜡烛，你就到那个有那个透明玻璃设备来啊，所以说你上那个电梯啊，现在很多电梯里面都是四面都是镜子，你可以站在那里，你看哦，这个重重无尽、重重无尽的这个影，我们的影像啊，就是重重无尽。为什么会重重无尽呢、啊？因为它互聚互融啊，互聚互融。我们被这边的镜子照过去了，但是他这边的镜子会把他那边的整个射过来，映照过来，映照过来以后，他又把他这边的映照过去，映照过去，他又映照过来，映照过去，映照过来，这样子就会重重无尽了啊！整个一切法都是恒变事情，他包他，互聚互融，互变互作啊，这叫做这就是所谓重重无尽，世事无碍法界哦。但是呢。虽然重重容聚变作，但是一无所在，也没有一个所在，了不可得，没有一法可得。啊，你不要因为重重无尽，你这个心念又落在重重无尽上面了，哦，那又重重无尽的法执了，啊，是不是？那又成了重重无尽的法执哦，不要忘了这个。这个圆融绝代平等一如的这个哈，它既然我们想想看，既然是重重无尽，既然是每一个法都恒变世穷，所以说是都是圆融绝代的。圆融绝代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哪有什么差别啊？哦，所以是平等一如，一相无相，一相一相哪有一个一相啊？是有个能来圆那个手才会有一个相，没有能没有手，能手双亡，能手一如的时候，那就是无相啊。所以圆融绝代的，没有对待差别的，而是一相无相的，了不可得的，无相可得的。所以实相无相啊，而无相又无不相啊，无相就是因为它圆融绝代啊。能所一如啊，啊，平等，所以整个是平等一如的。所以这个圆融绝代，一相无相，了不可得，一无所在。这个是就了真谛讲，就空即空啊，即空圆教的真谛，圆教的即空上面讲，那虽无所在而无尽无尽，法华宛然。虽然说了不可得啊，都圆融绝代，一无相可得，但是。无尽无尽，华华宛然，也不是没有，是有啊。为什么？约俗谛讲，约俗谛讲，约俗谛讲，十法界的众生，确实个个有他的依报、正报、设法、心法，啊，所以虽无所在，这个却是华华宛然。另外一边约俗谛讲，约即假上面讲。上面曰真谛，曰即空，讲是圆融绝代，一相无相。啊、曰俗谛，曰即假，讲就虽然无所在而无尽无尽，法华宛然。所以实相是无相，但是无相无不相。啊， 那这两边呢，是同时的，极光跟极甲是同时双遮，同时双照的，啊，同时双照，双遮双照就是集中。这两边同时双遮双照，就是集中。啊，这样子，即空即假即中，这就是所谓的法界实相，佛知佛见。哦，啊，这个当然不好懂了。那不过等一下我们就会看着讲师贝朗来讲哈，又有更多的这个阐发，就会更进一步的有所了解啊。我们看，先看一下讲师贝朗。第十七章啊，十七章上一次发的十七章哈，这个圆宗啊，它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是全理成事啊。啊，有时候就是就性修来讲，就理事这一对来讲是全理成事，全世界理；就性修这一对来讲。就是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全性起修啊，这个修有顺修，有逆修，这样子解。你以后看这个天台教典，才这一句话才会真正了解啊。全性起修，这个修包含顺修与逆修。顺修就是为善的，善修了，起善行了。起善行啊，起觉悟行，逆修就是起恶行，起这个迷的行，就是逆修。那无论顺修，无论逆修，都是全性而起，全性起修，起任何一啊善修顺修逆修都是全性而起的啊，因为是全理成事的，这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换个名词而已。那全修在性，因为一修都是全性而起，所以每一个修都是啊性的全体啊。所以原教讲的是事理不二啊，性修一如啊，即事即理，即性即修，正性即修，修即是性，所以叫做无作事地啊。啊，大家学长他有听这个天台的课程，不过也大概也还没有介绍。啊，原教这个四教各讲四谛啊，这个在藏教讲的生灭之谛，原宗讲的原教讲的是无作四谛。无作为什么无作、啊？作即是没有做，因为本来具足啊，离体本来具足，乘性而起，所以做不是就是没有做，不是另外有所做。这个表上面的这前面这几句啊，大概都看过，有理句方起四照，又有四照方起理句哦。若不贬记则预言不造，又不记则心不变扰。再来随缘乃全体随缘，以如来藏不忍分割。再来理记只是记于四照，四照照于理记，就是不是说离开理记另外有四照，离开四照另外有理记啊。那看再看下面那一行，秉别教者为信真如，遍照诸法，未知世事当处圆融。就是说别教所谈的人，秉受别教教法的人，他只信解啊这个真如遍照诸法，未知世事当处圆融啊他只知道说真如一切诸法都是我们真如体，真一的真如体，然后这样子所遍照的依理成事啊，而未知世事当处圆融，不知道每一个事全是即理这个道理。当初即是恒遍数穷的法界，所以当初圆融，他不知道全是即理。为什么？因为未谈理具诸法，是指义理随缘便作诸法，则会无作。因为别教的人，他没有谈到离体本具一切法，所以没有谈到全理成事。没有谈到全理成事啊，就没有全是即理。他是他的观，他的这个。知见呢、啊，是说，是这个一个离体，这个离体超出一切事法之外，它随缘然后变造这一些法，这些法是这些法，那个离体是那个离体， 所以呢是不是无作了、哦、不是即事即理，所以是事是另外有所作，是一个理随缘变作那么多的法、哦、那么多的法是那么多的法，那个理还是那个理，理超事外、哦、事不及理、哦、事不及理就成了有作了、哦、一切的修、哦、所以有作没有作就是在看这个事理相及不相及啊。事即是理了，那还有什么做？事就是理啊，啊，不是另外有所做啊。你事修，事修也不是，也是事修即是性啊，不是另外有所修啊。哦、啊，所以叫做修就是没有修，因为它就是性德本身啊。那另外不是另外有修啊，有做、啊，所以没有做啊。那事不及理啊，那另外起事，另外起修，那事不。不只是理，不只是性，所以性跟修，性跟修，事跟理是分章的，所以才有要做啊，啊，这样修有修有事，那就另外做啊，另外做，另外起，另外做，才叫做有做啊，有做没有做就是这样看啊。那最后一行，秉原教的人呢，既知性德本具诸法。虽随无名变作，乃作而无作。啊，作就是没有作，因为本来就记住这些法，本来记住这些法，那你怎么能够说做这些法呢？本来就记住这些法，那还做什么这些法？啊，所以就是无作。啊，这个再看哈，看这个左边这个表。十界之法，如果就着情智来分别，就情智以情分别，诸法皆邪。这就众生的情执、我法情、执情上面来讲啊，那一切法都是邪的，都是妄动、妄念、妄分别、妄现出来的，所以都是邪的，都是染的。那么离情分别，离开了众生的情执，诸法皆正，诸法。即是如如，哦，即是如如，所以就是不思议的境界，所以诸法皆真，没有情执的，那诸法本身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实相，本来就是实相啊，啊、哦，他的实相就透显了，本来他本身的这个本来面目就透显了，啊、哦，那诸法皆真，就是就情执来说是这样。那约迷悟来讲，迷则十界尽会寂然，悟则十界尽会寂静。你一迷的话，十法界的所有的法都是染的。所以有一句话叫三千在理啊，同名无名。三千诸法就是法界一切法，就用三千法来代表。三千法在理即位上面来讲，理即位就是我们凡夫都是理即位，彻底的凡夫，连名字位。开始都还没有啊，在理即位上面讲都叫做无明啊，但是呢，你一悟了十界净慧都净了啊，因为悟以佛眼来看，那十法界一切法净法慧法都是清净的，这个啊实相，所以有一句话叫三千果成先称常乐，三千法你到了究竟位果成，就是到了究竟即佛位。都进佛位的时候，都是常乐我净的法。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这个，有一张掌师贝兰写的这个如来的大涅槃吗？如来大涅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众生的六道轮回的这个生死果报，在佛来看，就是当初就是如来的大涅槃，就是常住不灭的涅槃住涅槃法。哦，所以常乐我净三乘果，三千诸法一法界一切法，在究竟佛果位上面去看，都是常乐我净的法。哦，都是佛的涅槃，究竟大涅槃的话，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迷则一切寂然了、啊，悟则一切寂静啊，啊，所以刚刚我们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解答我们那个这个表，就是在解答我们刚刚讲的，你这个性德即一切法，那一切法有算有染净啊，那岂不是有不干净的呢？啊，这个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个。啊，这个表呢就能够知道说，啊，事实上染净是在众生的妄分别，在佛眼来看是没有这个分别的啊。 这个还是就修门来讲啊。如果直约，看左边那一行，直约平等法界，就性门、真如门来讲，这非修、非性、非迷、非悟、非净、非慧，一切都谈不上，都不可思议啊，都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不可思议啊，没有性修、迷悟、染净，连这个分别都没有。这个染净性修，这个还是相对着而论的啊，相对着而论。好，那再看左边那个三角形，最后那个，这个就是玄所中常常讲的四法界啊，一个第一个叫四法界，四就是四相，就是现象界的，离法界就是指这个真如离体的。就离法界讲，就是平等一如；就四法界来讲，就是千差万别。那这个四跟理是无碍的，是叫四理无碍法界。为什么？为什么是四理无碍呢？因为事是前理成事，理是前世即理，理事是相即，所以事理无碍法界。也因为事理无碍法界，所以必然的就事事无碍法界。所以事事无碍法界是以事理无碍法界为前提，你事理无碍了，事事就无碍。因为事理无碍，是因为前理成事，前世即理，前世即理，每个事就是理恒变事穷的理。每个事就是恒变事穷，那当然就一切法都互聚互融互变互作，重重无尽无障无碍，就是四十五碍法界啊！啊，这四法界这样一看呢、啊、就清楚了啊！一看清楚了以后呢，以后我们遇到所有的这个原理啊，人家叫你讲来讲去，再怎么讲也是超不出这个道理，就是四十五碍法界啊！但是四十五碍法界啊，难懂就是难懂在那个，虽然重重无尽，但是呢，一无所在，哈哈，一无所在，了不可得，无一法可得，一相无相，圆融皆带，难就难在这里。虽然圆融皆带，一相无相，了不可得，一无所在，但是无尽无尽，法法万难。哦，这两边要双照。难就难在双照啊！你如果说四十五碍法界，那这个理听起来很好懂嘛，我现在一听就懂了。哦，那如果这么简单，那每个人都是六祖了。每个人今天回去以后，那这个心里面长生智慧啊，啊，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了，很快就成佛了。因为每个人都跟六祖一样远啊。但是我们想想看，难就难在这个两方面要双照啊，我们就双照不起来啊。哦，我们双照不起来，我们一定，我以我们的这个凡夫的我法执的这个遍计执的这种凡情失意心，你一失意一定是落在一边，不可能双遮又双照。哦，如果双照了啊，那就是差不多了。真的哪一天你这个法界动然动朗啊，法界动朗了、啊、很明朗，很动然分明的朗照出来了，现前了、啊、那就是真的悟性，真的悟性啊，那就是像当大会中稿有没有，我们在前面一开头起的那个大会中稿一生那个参历的过程，那个受那个名师在那里勘验千锤的那个整个历程，那个历程到中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境界出现，那个还不是，他落在那个净罗罗，净都能死，死的不能活那个境界，啊，还不能够真的是法界动然，双遮双照，这个境界还没有现前来，到最后那个才悟性了，才真的悟了。明心见性、哦、所以我们研究教理也要懂得这一层啊。虽然你解得很好，纵然、啊、是解得很好、哦、解得很好，在古德上讲就是你性相圆明、哦、性相圆明、哦、这个刚刚那两句话也就是性相圆明，是不是？就性这边，就真谛这边讲，圆融皆带，一相无相。 啊，就这个相这边来讲，那无尽无尽佛法完了，耶识地吉甲这边来讲，那这两边双遮双照，现象圆明。啊，当然现象圆明不是只有指这个这两句话了哈，最重要现象圆明就是说，无论性中无论相中，这各方面这个性相源头各方面都在理解得很好。啊，也就是原教的教理也理解得很好，这叫做性相圆明。虽然性相圆明理解得很好，但是还没有见性，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我们研究教理也要懂得这一点啊，不是说我们理解这样子就是大开圆解，没有大开啊，纵然圆解也没有大开，也还不是大开圆解，因为你这个还没有悟啊，没有现前啊，这个法界没有动然啊。只是文字虚解而已啊，还没有动脑，还没有真实现前，还没有真的明心见性，所以就还没有悟，还没有悟明之位就还没有满，啊、哦，所以我们一方面严解，一方面也要懂得啊这些层次啊，这些层次，好、啊，再说呢这个。我们一路上啊，都一直在赶教理哈。今天赶到今天了，觉得说，这个时间上进度上已经很稳了哈。因为现在已经圆教了，那还有一个学期啊，还有一个学期可以好好的把圆教讲多一点，然后把这个后面的那个净土法门的总收那方面也讲多一点啊，然后下学年才进入这个要解本轮啊。那所以这样子呢，就一路上前面都在赶教理啊，所以藏通碑言讲过了藏通碑了哈、哦，都没有随时提醒大家说，事实上这些教理啊，欧益大师讲的，我们要随时回归身心了、啊，这个都有用，不是没有用啊。我们研究了虚空观，破无常无我，了解无常无我，你如果能够随时这个就是对我们就有很大帮助啊。我们就是研究叫了解无常无我，就是回归到身心上来，回归到日常生活上面来，这个就是大用啊！啊，不要说体空了，你就一个无我无常无我观，就是八大连体经的那第一觉知，第一觉知就是最典型的无常无我观。那你看这样子的观的时候，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我只会去了多少啊？我们为什么会整个我们人在这个日常一生当中，为什么常常会烦恼，会那个啊，会苦恼，会烦恼啊？总而言之，这根头就是我执重。那你现在无常无我，这个就是法而已，这哪里是我啊？啊，这一层道理一了解，这个我执就去了很多，就减轻很多了。啊，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扶相扶烦恼，相扶其心、啊、如何相？到《金刚经》讲如何相扶其心呢、啊？那就是不外乎就是依着这个教理起观照、起觉照、念念觉照啊，不离观照般若，就是能够相扶烦恼、啊。你一失觉照，就是被我执牵着走啊。我们人这个众生就是这个样子，啊。